是一个蒙福之道。神在乎的是什么呢？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那个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而这个使命里面带来的祝福，恐怕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一个恩典，就是他在，他一直都在。你要抓住那个神的应许，不论你在哪里，你在职场上，你在办公室里面，你在社区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去传福音，你一定可以经验神的同在。当你去成为一个给福音的人，你会经验许多神荣耀的祝福。每一次的聚会里面，我们都很喜欢这样讲，说主啊，其实我这是跟，这不是我发明的，其实是跟一位属灵的长辈学的，说我们在聚会里面把所有的掌声都归荣耀给神，好吗？愿主大得荣耀，谢谢主，谢谢主。那年布永康，布永康大概是这个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位布道家，他在非洲的布道会里面看到许多人的一些祝福。那次的聚会，他来台湾的时候，那天有一个聚会，我主理那个聚会，那他是讲员，那其实大家习惯就是这样嘛，上台之前说啊，我们欢迎布永康，而且大家都很尊敬他，我也觉得他是非常值得哈。但他上台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他说在聚会里面，我们把所有的掌声都归荣耀给神。我觉得那个对我是一个很深的提醒，说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所有的掌声都归荣耀给神，好吗？主大得荣耀，谢谢主。谢谢文华牧师，谢谢大家，我觉得很开心今天可以有两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午那堂我们分享到说一个很蒙福的祝福是给，但是我们一开始也在讲说给不是一个交换，给不是因为我是去钓鱼，我用小鱼去钓大鱼，所以我为主做一些什么，看看上帝可以给我些什么，不是。我们能够享受神很多的恩典，单单是因为他是白白赏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一些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给是回应主的爱，给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活在上帝这么多的爱里面，我愿意回应主在神的恩典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上午也分享到说是我们有很多给的一些教导，但是领受这些教导之后，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既知道这事，若是照着去行就有福了。圣经不是一本研究的书，我不是说不应该研读圣经，而是说圣经不是用来研究的，圣经是用来遵行的。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你就会经验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神的话是蛮有能力的，在神的恩典当中上午跟大家分享了好几个有关于给的一个我自己生命的一些经历。那我也很想跟大家再多一点分享一些。每一个人在给，张茂松牧师有时说一个事情，我觉得真有意思。他说你要给出去，要给到有一点痛，那才是真的给。如果你根本不拿到那个一点小钱，要给那个没有感觉，要给到痛。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从小在一个传道人的家里，我们家有八个兄弟姊妹，所以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就是我不要做传道人。因为那时候那个年代里面，传道人很穷，那我们家小孩又特多，那我其实没有穿过自己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是我哥哥姐姐一直传上传下传下传下传。我一天到晚看我妈妈在拆毛线，把它拆开来，拆开来，她就把这件衣服的毛线跟那件衣服拿着混在一起，然后重新打一件，她就说这是新的，这哪里是新的了？两件都是旧的哈。但那感觉就很不好，那很不好。但是后来神给我一些恩典，我可以在电视台工作。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其实当然就是很赚钱嘛，赚钱就是很高，大概跟我一起在毕业的学校毕业的人，大概我的薪水算是很高的一个。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太太结婚，然后呢我们遇到一位长辈哈，这位长辈其实是一位非常爱我们的长辈，但是他的生活里面遇到了一个挫折，所以不是他这个钱财上有问题，而是说在那个过程里面呢，他必须去承担一个很大的一笔债务。那个时候我跟齐美，因为我们俩是那个时候工作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就说来，我们来替他们还，我们来替他们还嘛，我们愿意给嘛，就是要替他们还。那个时候大概是450万， 那个年代，我结婚到现在已经快40年了，就是那个年代450万其实是不算小的一笔数字。那我的待遇那个时候很好，所以我觉得 OK 就可以还。两年之后我们还了200万，或者一年就100万，一直还一直还一直还，还出去那就还。但是当两年结束的时候，我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上帝呼召我，其实神很强调讲，我回应神的呼召说我要进入教会。但是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我在面对一件事情，是教会的生活费是我以前的十几分之一。然后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怎么办呢？两年还了200万，我还有250万。我的待遇很好的时候两年我还了200万，现在我只有以前的十几分之一，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我和你分享这些，就是告诉你说，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要给的时候，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情况，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哇，后来就，其实你会遇到一些很大的冲击。但是我真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而且他既然呼召你，他就会负你的责任。不管神把你哪一个位置上，不是只有传道人才需要面对呼召的，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一个呼召，是上帝把你摆在你现在的位置上面。也许你是老师，也许你是军人，也许你是生意人，也许你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位置，但是你是回应主的呼召，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面。但在那个位置上，你会经验他负你的责任。那个时候对我自己来讲，我面对一个很大的冲击啊！我跟主说，主耶稣，求你给我开一条路，让我应该怎么。那个时候我们结婚了以后，后来我们家老大生了，我儿子啊，如果你有认识我儿子，我儿子非常的长得非常丰富啊，非常丰富啊。那你知道，就吃这个人会胖都是有道理的，就你就吃得多，吃得多就拉得多，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天到晚在算，这位老兄一天到晚就是一下吃的，一下拉了一下。然后我那时候就算了，一块尿布九，就那个纸尿，那个年代了，9块钱。我的天哪，他撒一泡尿我就要9块钱啊，我就要付一这样付，我就是在想，那我怎么能够做完这个事？那个时候神不断的给我一句话，就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主说，你回应我的呼召，你就来做，剩下来的你就交给神。可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讲会有很多的一些冲击。那个时候我离开电视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电台要演一出戏。其实那出戏是我想对华人来讲应该一样，就是《红楼梦》，电视台要拍《红楼梦》。那其实我会唱戏啊，我会唱京戏啊，所以他们就找我去演，然后演贾宝玉。我就很讨厌贾宝玉，这角色很讨厌的一个男人，你知道。但是呢，他告诉我说，片酬就是那个250万。我就说，主啊，连数字都对了，哇，他多好啊！你现在拍就早了。我告诉你，那时候很惨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接到这个通知，确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刚刚进教会，就是我刚刚跨进去的大概一两天，我就跟上帝讲说，我请个假吧，我先回去把这个戏拍完，我把那个钱拿来，把这个债还完，就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我就再回来。你知道贾宝玉的后来的结局是什么？你知道吗？他的结局是做和尚。我就跟公司讲说，我说不行，我不能，我现在要去做传道人，你现在最后一出戏演和尚，这像什么呢？我就说我不要。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就他们真的改哦，他们就说我们改结局，就是贾宝玉最后失踪了。没有去做和尚啊，就失踪了，你知道，就是人家的配合度很高。我就跟主，可是我怎么祷告，主都是一句话：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我就说，主啊，我没有不向后看呢，我是往前看呢。他一撒尿就是9块钱呢。我说主啊，怎么办？而且我根本没有能力还，就是你这样，就是我只有以前十几分之一 的那个是，我不可能去还那个贷款，我连弄现在的小孩子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谢谢主，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挣扎。我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之后，我跟主祷告。其实我很诚实的跟你讲，我跟主祷告的时候是跟主发脾气的，我就跟主说随便你， 我反正这债不是我欠的，啊，我现在呢也有一个机会可以去还啊。你又跟我讲手扶着犁向后看，那往前看也是一样啊，往前后左右看都是一样。我说那这怎么办呢？我就神，我不管了，你既然说你负责，就你负责。按我看是绝对不可能，但是你要怎么样弄，随便你。其实我是闹脾气的，我是跟着我，后来我就去把那个辞掉，然后就进教会，我很认真的服侍。但是我诚实的说，我心里面是有一个东西谈，就是说我每个月连还利息的钱都没有，我怎么去还这250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谢谢主，我没有办法慢慢讲这个故事，但是我要告诉你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结局是2年之后，我父亲安息了，我父亲安息，我们全家从世界各地都跑到美国去，因为他的追思礼拜在那边办，在那边，我就赶到那边去，跟教会就请假，我就去那边一个礼拜，我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我第一天去就接到一个电话，银行打电，有一个银行找我，就说，你的那个账户，你赶快来结一下，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你要不要来结？我爸爸在旧金山，我在旧金山从来没有过银行，我没有，所以我就说那不是我，你们弄错了，不是我。那然后接下去一个礼拜都是忙追思礼拜，等到追思礼拜结束之后，我隔天就那天晚上半夜，你知道那个飞机常常都是晚上从加州回来都是半夜的，我是半夜，那白天剩下一天，我又接到他们第二次打电话来，说就是你啊，就他就我就说，我跟我太太讲说，走，我们开车出去哈，如果找得到这个银行，我们就去跟他讲清楚，那不是我。好，谢谢，但都不是我。但是如果找不到算了，我们晚上就走了，我们就去回台北了。但我们车子一开出去，在我爸妈住的那个地方的巷路口，就是一家这个银行。那我就赶快进去，就跟他们讲，他们把资料调出来，真的是我签的名哎。但是你知道吗？美国银行会卖来卖去的。我念书的时候其实是在西雅图，所以我在西雅图有。后来那个被卖，反正那个最后的我的那个到了加州那里去，然后那个是我，然后。后来我们就把那个全部，其实我离开美国的时候，我根本不记得我有留钱在那边，但是就是留学生嘛，最后就是把一些钱就通通丢在那里，就回来了，看也不知道将来还会不会再来，不知道就留。然后可是他一直转，那个东西一直转，上帝用各种方法去替我解决我的问题。我最后一笔还进去的债，就是那一天把那个账结掉，把那个钱拿回台湾换成台币拿去还，250万全部还完了。真的耶，我不是说那一笔250万，不是，就是我只告诉你说，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就是有方法替你解决。我还是说，给不是跟神交换，我这么爱你，我去帮人家还，为什么我还说上去上帝，你要不是给，不是，而是你知道给只是一件事情，让你去经历神，经历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经历他所做的事情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我完全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只是到美国去奔丧，但是结局最后一笔的钱拿回来，250万全部还完。我一个月赚很高的数字的时候，也不过还200万，2年还200万。我的薪水比以前少了10%，10%都不到，但是我可以把250万还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归荣耀给神。我还是说，当我们愿意给的时候，你真的会经验神做许多奇妙的事情，让你不得不承认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那位你可以信任的主。求主帮助你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常常讲说我相信神，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一定相信神嘛？啊，你不相信你就不会说你信耶稣。你信耶稣的那个信，除了相信之外，还有一个是信任。你信不信任神呢？我相信神，但是我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太大了，这个问题太难了。别人的见证，对了，在他们家可以，在我们家不能。你信不信这位神呢？你信相信他，但是你愿不愿意信任他？你信任他，就放手；信任他，就让他接手。 你不放手，上帝不会从我们手里面抢去一件东西，不会。但是如果我们抓得紧紧的不肯放，不论你在面对的些什么，我们分享这些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想给，好像都在讲钱的不给，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一定会经验更多事情比钱更难给。那那些东西一样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一天就是24小时，你要花一些时间去陪伴别人，你就是少了一些时间。但是你相不相信神不会让你吃亏的，他就是那一位掌权的神，都在他的手里。再说一遍，我们都相信神，相信他是独一的真神，相信他是全能的神。但是你信不信任这位全能的神呢？我说他是全能的神，但是我觉不觉得他能解决我的问题呢？如果我真的信任他，你就会放手，你就会勇敢的放手。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放手是因为不放心。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放心放手交给神。给是一个蒙福之道。这一堂想要跟你分享的是，那么给什么更是神所在乎的呢？神在乎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对弟兄姊妹而言，我们都知道一件事，那个给的最大最最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大诫命，那个大使命，在神的恩典里面，给怎么样把福音给别人呢？怎么样把福音给我们周围这许许多多的人呢？求主施恩待。你真的相信，当你去成为一个给福音的人，你会经验许多神荣耀的祝福。四卷福音书里面有三卷福音书被称为是福类福音。福类福音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三卷是很对应的，很非常对照的。约翰福音比较不一样，马太、马可、路加非常像。我想跟你分享，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在最后都有提到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那个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而这个使命里面带来的祝福，我想要跟你来分享。第一个部分，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第二十这两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十九跟二十这两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后面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给的一个应许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就与我们怎么样同在。恐怕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一个恩典，就是他在，他一直都在。这段时间有一首诗歌很多教会都在唱，就是主一直都在，他一直都在。我们知道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但是你怎么样经历他是以马内利的神呢？这里知道，但是我的生命怎么样来经历？你怎么样可以经验神一直都在？那个一直都在，这里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经验这一位神给你的一个应许，是说他一直都在，他一直都在。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一直都有我们的第一个福音队。第一个福音队要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从小在我们的教会长大，但是我们教会没有福音队的。我们教会的福音队是什么呢？我们的福音队就是寇监督，就是我爸爸，他出去宣教啊，全教会为他祷告，这就是我们的宣教。我们的宣教就是让他宣教。那后来他到美国去了，他不在台湾了，所以呢，我们教会就连传福音都不会了。因为我们的传福音就是听他讲道，现在他不在了嘛，他到美国去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停滞在那里。但是当我们后来，当我进教会之后，我就开始觉得说，不对，传福音不应该是这样吧。传福音不应该是因为这个讲员在，所以我们就传福音，他不在了，我们就不做了。我们就开始说，我们一定要开始跨出这一步。那个时候，当我们开始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其实我从小是那个坐车晕车、坐船晕船、坐飞机晕飞机，我们有一样不晕的。只要动我，所以我其实人家是什么出去旅游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出去旅游是受罪，因为我就晕得一塌糊涂的，永远是常常那个我们有时候到那个什么新竹山上去讲到。 我常常这种事情是对我来讲，常常就是车子一路那个山路这样，我已经晕到不行。然后我到了那个教会的时候，是他们把我四个人把我抬起来，放在那个最后一排。然后那他们就一直唱诗，一直唱一唱，唱了几首之后就说：“问问看寇牧师可以了吗？”不行不行，再唱，我就这样，我是很怕那个，所以你知道什么？他们要到什么台北啊，到缅甸啊什么那里去，我就想说，拜托，台北都做不完了，做什么台北啊？我觉得我也很有道理啊，台北都还有很多人没信主呢，你跑台北干嘛呢？台北。但是你知道，在神的恩典当中，神就是有方法弄。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辈，一位长老哈，他非常疼我。那他其实是非常有宣教的负担。那我们在开长执会的时候，不管讨论什么事情了，只要是他发言，一定是那就是因为我们教会没有做宣教。连那个我们在讨论厕所为什么一直漏水，那就是因为我们教会没有宣教。你知道，我真是怕了他了。他反正什么他都要绕一圈，他也要讲到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宣教。我真是觉得是够了，真是天哪，厕所也他也管了。但是你知道，有一次我还记得我进教会的电梯，我就在那个电梯那里按电梯，他也刚好走进来，他说：“哎呀，你们好。”那他就说：“小安娜，你真的要宣教了，真的要宣教，教会不宣教就没有路了。教会要传福音，不传福音的话，我们就是死水，就是一潭死水。”然后他就开始讲道给我听了，那个约旦河上面是什么？下面哦，那个是活的，这个是哇，这样，我就这样听，那个电梯怎么一直不下来？我就这样，停。我实在是有点，我就调皮，因为他从小看我长大，我就突然说：“我说好，李伯伯，你去我就去。”他80岁，你知道？我说：“你去我就去。”我以为我将了他一军，他转过来看着我：“我去。”我想完了，他怎么会去呢？80岁要去台北，吓死我了！他在那里出个什么事，我怎么办呢？他真的陪我去，哇，那个这样子啊，这咚咚咚咚咚。可是那一次翻转我的人生，我在那里真的真真实实的惊艳到神怎么样在那个地方做荣耀的大事，非常多奇妙的事我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在台北那里，我们也有一些村子是那个他们有些是苗村啊什么那些，就是他们的语言我根本不会讲的，但是在台北我还可以不懂，到那里我没有办法嘛，所以就要有一个宣教师帮我翻译。他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宣教师，在那他就要帮我翻译。他还没上台就跟我讲说：“寇牧师，我声音已经哑了。”李光耀声音哑了，他说：“我只能讲10分钟。”我想说10分钟，那时候我们都用那个四个福音的定律那个小册子，我说那个四律念一遍都要20分钟呢。你现在只有10分钟，我怎么讲？还10分钟里面还要翻译，我要怎么弄呢？我也不知道啊，那只好怎么在那里？可是离了他我也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办呢？我就只好在那里去翻译，讲一句他的时间。我看着他那个声音，就像那个收音这样，慢慢已经关越来越小声了。我想说不行了，好，现在就要开始呼召了，你知道？就要呼召，呼召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我尽力了，真的没办法。”他现在没声音了，怎么样？我们就开始呼召。呼召我说：“你需要信耶稣，他就翻译嘛。那要信耶稣的人，请你。”去举手，全部的人举手，整个村子的人，全部的人举手，他们在一个搭一个很大的棚子，那个棚子，我说你不坐下来，他们坐下来，我就跟他讲说，你要讲清楚，我就觉得他一定讲错了嘛，我说你要讲清楚，我是说要信耶稣的人站起来。他说我是这样讲，我说你再讲一遍，他就再讲一遍，真的全部的人站起来，而且我跟你讲，圣灵做工啊，就他们都在流泪，我都不知道他们哭些什么，我流泪没讲完他就哭了，他到底在怎样？你真的会发现那一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就是神的工作。为什么会有神的工作？因为神说他在嘛。寇少恩在不在有什么关系呢？那个翻译能不能翻有什么关系呢？他在就做成了。你知道我从那下来之后，我还问他说：“哎，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常常有福音队来？他们都有训练过，所以就知道说一呼召就赶快举手就站起来，不然我们会继续讲下去。”那他就这样，他说没有，他说前面一个福音队刚刚走，就是一个人都没有举手。我不是说我们教会比较厉害啊，我要告诉你的是说，神在，什么事都会发生。
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应许，
你一定要抓住。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说，没有一个地方他不，没有一个时候他不在，没有一个地方他不在，他一直都在。你要抓住那个神的应许，不论你在哪里，你在职场上，你在办公室里面，你在社区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去传福音，你一定可以经验神的同在。我再说，以马内利是耶稣的名字，他本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当你去侍奉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经验到他真的是。每一天我们的平常，早上起来吃饭，中午睡午觉，晚上你很平凡这样的生活里面，其实神在神不在好像对你来讲也差不多。但是当你去侍奉的时候，你真的会经验他是那一位荣耀的神。再也没有一件事情比基督徒说在我的人生当中很真实的经验神是一件让人最兴奋感恩的事情。你真的会从心里面有一个火从里面出来说，主啊，谢谢你，你真的在这里。
第二件事，第一，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我们去传福音 完成大使命，他就与我们怎么样同在。第二件事情，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节，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请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怎么样
同工，
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你真的看见神在，神做工，有神在，而且神与我们同工，那真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真的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完全的在福音队当中，在传福音的过程，不管那个传福音的过程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或者就是在我们家巷口，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可以做工。另外一次也是我们当时到缅甸，在缅甸那个山区，你知道台北很落后哈，比台湾落后很多地方，缅甸又比台北再落后二十年。缅甸的山区更是那个样子，真的非常的落后，没有水，没有电啊什么。但是在那里，你去经验神那个奇妙的作为，他不但同在，而且与我们同工。有一天，我们从这个村落要开车子到另外一个村落去，在这个路上，这路上那个车子啊，就是那种板车啊。是那种运货的那种板车，我们挤了三十个人在那个车上，然后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那个一个当地的一个男孩子，但我像在十七八岁吧，他们就在那里也无所谓什么行照不驾照没有了，反正他们就是开车。他从小在那里长大，所以他觉得他很兴奋啊，哇哇，台湾来的人哇，他很开心跟我们在一起。然后他要表现他的那个驾照驾驶有多厉害啊，所以那个路好窄哦，那个路大概就跟那个车子差不多宽了。轮胎可能还要更进来一点，然后呢，一边是山，这边就是悬崖，你知道吗？那看我们就很紧张。他开得好快，飞快这样开，我们一直在讲说慢点，慢点，慢点。我在他旁边嘛，慢点，慢点，慢点。他你越讲慢了，男孩子都是这样的，你越讲慢，他开得越快啊，就唰唰唰唰，我的天哪，就这样甩过来甩过去，我就想说，我说我晕车，我晕车。你讲晕车，他还很快乐的啊。一个大转弯啊，车子四个大轮子嘛，三个轮子都悬空在外面，只剩一个轮子是陷在一块泥里面。三十个人在车上，哎，你知道大家都叫啊叫，然后就说祷告，大家每个人大声祷告，我就说小声点，祷告可以小声点，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祷告太大一震，他就下去了。怎么办？真的在那里就吓死我！就要讲，这他也慌了，你知道哪一点？他也没碰过这样的事情，他也慌了，他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没有办法。然后就又不敢哭，也不敢笑，也不敢大声祷告，就在那里跟主啊救我们。其实那时候你真的没有别的祷告，你只能像彼得一样说：“主啊救我！”不然怎么办呢？我就跟主说：“主啊，我们是去侍奉，哎，我们是从这个村落侍奉完，要到下个村落去服侍。”主耶稣，我们三十个人都在车上，那现在怎么办呢？那个小孩就这样，就说，他就踩那个油门了，你知道那个龙，其实这些龙头都空转嘛，三个都在空转，这个车在卡，就是卡在那个泥巴里面，就是，我们就在那里，我就跟主说，主啊，你说的，我们去传福音，你就与我们同在，
而且你就与我们同工，所以现在你是跟我们一起去做工的，主啊，我们是跟你一起去的哦。你要负我们的责任。他就那样，大概不到五分钟嘛，他在用力这样踩，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咕噜咕噜的，冲就车子就上去了，就上去了。你知道他那个车子上去，这开车的人知道，你只有一个轮子着地，三个轮子的空，你怎么踩油门他上不去，一个轮子怎么上去嘛？但是他就是上去了。你在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对你的生命当中，以后你遇到许多困难的事情，你里面会有一个笃定，主在，主能做的。你知道，我还是觉得去宣教很多的时候感觉上我们是去给，但是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你对神的经历，对神的认识，那个是你坐在你的办公室，坐在你的家里，你在那里是换不来的。你会惊艳那个神极奇妙的作为。当那个东西整个上去的时候呢，我们都不敢出声，因为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他是怎么上去的，不知道，但是就是上去了。求主恩待我们，在侍奉宣教当中，我们可以经验到各式各样神荣耀的工作。你会不得不承认，因为这些事情，我很喜欢圣经讲说，在人不能，的确有很多事情在我们不能，对不对？很多事情就是不能嘛。但是圣经的话没有结束在这里哦，如果只结束在这里，我们就很绝望了。在人不能，但是他后面说，在神凡事都能。我们都会背这节经文，但是你需要去经历这节经文的真实。真的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真的是在他就是能够做成许许多多你做不到我做不到的事，因为他是神，他是那位全能的神，恩待我们。第一件事情，马太福音他应许我们说他就与我们同在。第二节是马可十福音应许我们说他就与我们同工，后面讲说要用各样的神迹随着我们，随着我们。我们再来读一遍这段经文好不好？一起再来读一遍，16章的20节，一起来。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用什么随着？
神迹随着。
神答应的神迹是什么？我刚才提的这些好像是神迹，其实神迹就是神的作为，就是神的作为啊。有一位属灵的长辈讲一个东西，我觉得讲得真好。他说自然是什么呢？自然是我们已经看惯了的神的作为。那神迹是什么呢？神迹是我们还没有看惯的神的作为。看惯了，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许多神的作为啊。我们都经验那个太阳为什么不掉下来，或者我们的地球再 转上去一点，我们就全部烧。我们每天都经验非常多神的作为，每一样都是神的作为啊。神迹是我们还没有看惯的。奉主的名祝福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经验神的作为，神的手，你看见他的手在那里掌权，谢谢主。第三个，在路加福音这件事情有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更棒，你一定要紧紧的抓住。不但是他与我们同在，不但是他与我们同工，而且他应许有两个美好的应许。第一个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第45节，路加福音24章的4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再来一遍，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样的经验，就是圣经每个字都认得，但是就是读不懂，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我自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是台大的文学院的院长，非常优秀，那大概台大嘛，台湾最最难文学院的，所以对于文史这样东西，它是最强的一件东西。可是他亲口跟我讲说，牧师，我跟你讲啊，圣经每个字我都认得，但是我读不懂。他是基督徒哦，他读不懂。但是谢谢主，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完全能够体会。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读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我还蛮喜欢读，因为都是故事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是故事。出埃及记前半段可以，到了后半段就很麻烦了，就开始那个什么约柜啊，什么海狗皮啊，什么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这些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海狗皮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读不懂，我不知道这里面到底要读什么了。那我的一位老师，那个沈保罗沈牧师，我不知道大家一个被主接去一位老牧师，他用一个逗点可以讲一篇道，我就觉得你真是太厉害了。你逗点我全篇读完也看不到道在哪里，就是我从小真的是这样，我就是很不会读圣经的。读到后来，尤其到了小先知书，真的很可怕。什么哈巴谷书，哈巴谷是人还是我不知道，我真的就是不会，我读不懂。你知道我有一个哥哥啊，他是太空博士，你知道，有这种哥哥，你真的很难，日子很难过。他太会念书了，他真的是太空博士，所以呢，他给我规定，小的时候他就规定我每天要拿红笔啊去点圣经。就是每碰到一个逗点就要点一个点，红笔要抖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完之后呢要拿去给他签名，你知道我的圣经上充满他的签名啊，每一天都要签名，然后我才可以去睡觉，他很严格。就那我就啊读都读不懂，后来我就你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聪明的方法，我就找一个红笔，那个红笔是什么，是签字笔呢，签字笔那个水会阴，所以我点一面两边都是红的啊，我也好，然后每天就在混，就是读不懂，就是读不懂，就是读不懂。那真的是我三十岁的时候，上帝开始比较清楚地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我就跟神说，我怎么可能做传道人，我根本读不懂，我可以表演，我很喜欢表演，我可以讲，但是我不会讲道啊，我可以讲故事，我可以讲例子，我可以讲见证，但是我不会讲道啊。但是我说主，我没办法，主就是呼召。后来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跟你立约好不好，你如果要我做，你就要帮让我读得懂圣经。我说我真的读不懂，我从小到大我很认真的读就读不懂嘛。谢谢主，主就是给我这段经文，主就是给我这段经文，说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怎么样，
明白圣经。
原来人是有心窍的，你知道，也就是说那个东西不打开你就进不去，你就进不到神的，每个字都认得，你进不到那个神的话语里面去，你进不去。主说你就每天用这段经文祷告。我和弟兄姊妹做见证，直到今天，那个时候我大概三十岁左右，我现在已经六十七岁了，后面这三四十年的时间，我每一天读圣经，打开圣经之前我都用这句话祷告。我就是跟主说，主啊，我承认我很笨，我读不懂，但是我求你帮助我，你开我的心窍，让我能够明白圣经。我跟你做见证，从那一天主说你现在开始每天读经就用这节经文祷告，我真的用这节经文祷告。从那一天直到如今，我每一天打开圣经，主都有话给我。我奉主的名祝福你，神不偏待人的，神不会偏心我，你也一样，你就是用这段经文去祷告。但是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么宝贵的一个应许。但是我怎么样被打开心窍呢？后面这个应许，再看下一个，我跟你分享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4章49节，路加福音24章49节，翻到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念，请。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真道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一定知道那个上头来的能力讲的是圣灵。那个开人心窍的那把钥匙是什么？是圣灵，是真理启示的灵。所以我每天就是用这两节祷告。第一节我说，主耶稣，求你开我的心窍，求你让借着圣灵让我能够明白真理，进入神的话语去。其实在那段经文里面讲到说，那个明白真理的那个明白的后面有一个括弧，是进入真理，是进到真理。什么是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是我弄懂了，我弄懂了圣经里面讲的顺服是这个意思，他在旧约里面有多出现过多少次，新约出现多少次，他的原文是什么，希腊文是什么，希伯来文是什么， OK， 我可以弄懂。但是明白是什么？明白是带我们进入真理。 那个意思是说，我研究了半天，我非常清楚在圣经里面有多少个讲法，有多少个原文是这个字，有后面那个，我可以弄很弄的好。我们讲，我圣洁，我对圣洁研究的非常透彻，所以我知道什么是圣洁。但是，明白真理是带我能够进入圣洁。你光把圣洁研究清楚了，你活不出圣洁的生活，有什么用呢？但是圣灵是带我们进入真理的。进到我渴望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读圣经到圣灵带我进入到那个圣洁里面，圣灵带我进入到那个顺服里面，圣灵带我进入到那个信心里面，那个盼望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求主施恩。我想要花一点时间跟弟兄们来分享，我们两个教会，基督教跟这个真道教会哈，我想我们都有一些背景。我的背景是非常典型的福音派的教会，贵教会是非常典型的灵恩的教会。但是你相信吗？你从圣经里面来看，有一年有一位属灵的长辈到我们的教会，我想大家有没有认识他？那个他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分享一个信息，叫做神施恩的双线。少尊兰牧师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属灵的长辈，他到主那里去了。少尊兰牧师他讲神施恩的双线，两条线。他说其实我们如果只要一样，你太可惜，神明明给两个礼物，你为什么只要一个礼物呢？这个双线是什么呢？一个是神的道，一个是神的灵，这两样东西。而这两样东西其实不是两件东西，它不是切开来的，这个是神的道，那个是神的灵。我们读几节经文好不好？跟你分享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很重要。第一节经文我要求神帮助我们的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看六章六十三节，一起来，请。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真道教会，这叫真道，对不对？真道教说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这些真道就是灵，这个灵是圣灵，对不对？神的道跟神的灵不是切成两半的，神的道跟神的灵是一样东西，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他说出来的话叫做道，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这两件东西，再来读一遍好吧，我们从后面我对你所说的话一起来，请。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神的道，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灵，它切不开的，它就是同样的一位神。然后接下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接受这位福音的时候，接受这福音，来约翰福音，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我把这几节经文分享给大家，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更清楚的，我们渴望神的灵充满我们，神的道充满我们，然后我们要知道说神的灵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一起来，请。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当我们领受神的道，然后这个道带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领受从上头来的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记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当我们领受神的道，福音的道，当我们接受福音的道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印记。印记的意思是什么？是记号。也就是说，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圣灵不在我里面，我就没有那个记号。它是一个记号，那个记号使我证明我是一个属乎神的人。再说神的道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作为一个记号，而这个记号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刚才我们分享这些，我们还要再来读一遍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将事告诉你们。真理的圣灵来了，圣灵来做什么事呢？带我引我们，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刚才讲明白，后面说是进入，不是只是这里明白，这里就知道，我都弄懂了。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知道，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我们都有一些经验，就是什么事都知道，就是做不到。有非常的事情，多件事是这样，对不对？我知道啊，我知道我不应该跟这个人在一起，但是我还是要跟他在一起啊，我就是离不开啊。我知道这笔钱不难拿，我就是很想拿，我手收不回来啊。我们很多事情都是知道，我知道夫妻两个人吵架，我相信你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你吵到那个时候呢，你的火气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想要骂回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在你里面讲说，好了，停嘴了，停嘴了，停嘴了。那你就会经验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呢，不吐不快，一吐为快。一吐为快的结果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你后来就后悔啊，你就后悔说，哎，早知道就不要讲那句话了，我干嘛要多讲那句，多讲那句。可是我们不是常常都有这样经验吗？事后就说，对呀，早知道，千金难买早知道。我们什么都知道，可是当时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你就是讲了，你明明知道讲了之后一定会惹祸，惹祸之后最后还不是要你自己去道歉，而且道很久还要花钱，所以很麻烦。你通通都知道啊，但是知道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是进入。圣灵不是只是让我们知道神的话，圣灵让我们明白神的话。如果不是靠着他，我们读不懂圣经；如果不是靠着他，我们就算读懂了也做不到。靠着他，我们就可以做到。靠着圣灵带我们进入真理。还有一样，也是圣灵跟圣道的关系。那样记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四节，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的也是圣灵跟圣道的关系。一起来，请。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
靠着圣灵能够把那个真道，在我们里面的真道牢牢的守住。为什么需要牢牢的守住？因为我们常常都是三分钟的热度，听到今天这篇信息，我感动的一塌糊涂。我们文化牧师讲了一篇道，很感动，很感动，大家都非常感动。出去，靠一天，靠两天，靠三天，我们常常都守不住啊。就是有没有感动？有感动。有没有行动？也有行动。可是几天之后又冷下来了，一天之后又做不到了。
可是这里讲到说，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牢牢的守住这些？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些真道呢，是圣灵，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我们不但能够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守住真理，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求主施恩。刚才讲耶稣升天之前把这两件，路加福音讲到这两件宝贝的东西给我们，神的道，神的灵。回去再念一遍好不好？我们再来念一遍，在路加福音的24章45节，第一个是明白圣经，是神把那个可以明白圣经的那个恩典赏赐给我们。一起来，请。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刚才我们讲的哈，能够明白圣经。另外24章49节，也就是45、46、47、18、19、5节之后，来一起来说，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上头来的能力。
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所以路加福音，当门徒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你如果去看刚才这一段，他的前后讲的就是宣教。当神差派他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他们需要这两件宝贝的东西。第一个是我要能够读得懂圣经，第二我是要靠着圣灵，不但能够明白真理，进入真理，活出真理，而且要牢牢地守住真理。这两样宝贝都是神给我们的。神把圣经给我们，神也把圣灵给我们。
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出去服事宣教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经验这些，你会经验这些。你不要说我不会，我读不懂。三十岁之前我真的读不懂，但是谢谢主，我抓住神给我的应许，我乖乖的照着神把这两段经文，我真的，我不骗你，我这真的是这样的。我每一天都说，主啊，求你开我的心窍，让我明白圣经，求你开差遣真理启示的灵进到我里面，让我能够进入真理，活出真理，而且可以牢牢的守住真理。弟兄姊妹，再说一遍，神不偏待人的，神可以帮助我，一样可以帮助你。而这里面讲到说，这是神给一个愿意去传福音的人，神要答应给我们的，就是跨出这一步，跨出这一步。
回头来看一下刚才讲的好不好？第一件事情说，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当我们去宣教传福音的时候，神把什么给我们？神的同在。然后呢，马可福音，神的
同工。
然后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一个是神把圣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神把圣灵给我们，让我们不但能够进入真理，而且可以牢牢的守住真理，在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这是神要给我们的那个恩典，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一起来经历神这样荣耀的一个恩典。求主施恩与我们同在。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当我们领受圣灵，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想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最后讲一件事情，就是做主见证。其实你如果从全原文去看，它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做主的见证，另外一个是事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是 to do， 我们做的是谁？事呢是 to be， 我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不但是做主的见证，我们也是事主的见证。不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可以传福音，我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一个福音呢？别人在我的身上可不可以看见那个福音呢？ 我跟真道教会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渊源，在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真道教会是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那边聚会，对不对？每一个礼拜，每一年都有两个很长的时段，我在那里演戏。那个时候有一个剧团叫天意，天意团契，我们在那个剧团，我们每一年上下半年都各演15场的布道。在那个布道会里面真的是很累哦，那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都20岁出头，20岁的一群年轻人就拼啊，没有钱了。你知道那个时候40年前了，那个时候演一出舞台剧，15天演一出舞台剧，要整个的预算要到100万呢。你知道那个时候的100万对我们来讲就跟天文数字一样，到哪里都全部都。那时候我还在大学念书，后来我去当兵，当兵的时候，那个我一个月的只有1250块钱，只是那么根本怎么可能？但是在那里真的不断经历神迹。真的不断经历神迹，我们经历到非常多神奇妙的作为。那种比如说我们要付场租，比如场租，那场租你就要先付你定金嘛，把定金付了，比如付了15万的定金，那后面还有40万你要付，还有30万要付，那你就是很急啊。那都是年轻的小孩，后来你知道我们都想去卖血了，真的呀，就是觉得说怎么办嘛，没有钱就是没有钱，真的呀，我们是一群人是真的是打算去卖血，就是没有钱，那怎么办呢？就祷告。而且如果我们不按照那个时间交出那个费用的话，他定金就扣掉了，就不还我们了。天哪，15万不能从那，你知道就很难。可是，在那么大的困难里面，我们就在邮局啊，有一个账户，然后一天到晚都去看，有没有钱，去看看查又没有钱，有没有钱。我们屡试不爽，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晚上5点下班之前要去把那个尾款交上去，30万还是32万还是多少钱交上去，如果没有定金就扣了。你知道那种拼命的祷告，你知道那种祷告啊，真的是撕心裂肺的祷告啊，那钱呢，15万就完了，怎么办？真的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真的屡试不爽。3点钟还没有，4点钟还没有，到快你再晚一点，就算拿到了，我们也那边赶不过去，你知道。但是你知道，就差不多是那个最后的那个时间，
突然就有好多笔钱，不是一笔哦，如果是一笔大概是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会给我们，没有，是这边这个人付的1200块，那个人付人800块，那个人付的2000块，那个人付的4000，就是很多笔汇起来，那个结问数据，比如说35万，就是358000，你就多一点点，这样屡试不爽。你真的经历神，你知道你这种，我现在讲都还会全身起鸡皮疙瘩，你就知道神就是这样信实的主，而且常常这样。你知道久了之后啊，你知道我们天人都大男孩嘛，都是不是大男孩就大都大孩子，20几岁，大家都很调皮，人讲说，我们来赌，今天几点钟钱会入账，看上帝怎么做好。今天几点钟入账？我们今天几点钟就是祷告。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这样开玩笑？就是你里面有一个笃定，我真的相信他负责任。我真的相信他在，然后我们真的这样不断的经验，不断的经验，然后在那里面每一次我们大概都是15000人进场，15000人就15场嘛，15000人进场，然后每一次大概都是500到1000人觉志，就是非常多的人觉得很大的祝福。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觉得更美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是国军文艺中心那些工作人员。其实我想我们两个教会，我天意跟真道教会是一起努力做这件事。我相信我话你一点知道，就是国军文艺中心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负责撕票啊、管理后台啊、清理啊什么，这些人，那些人一个一个信主。你知道他们是不能够进场看戏的，因为他们在外面嘛，他们的责任就是外面撕票啊，他们要守在外面什么，他们不能，所以我们戏演的再好他们都没有看见。他们为什么愿意信主？是因为这一群人，不是那一台戏，那台戏他们根本就没有看，但是这一群人活出来的，可不可以让他们觉得真的有神？那一群人包括天意，当然那一群也包括真道教会当年的那些长辈们，他们活出来的，让那些工作，你知道工作人员跟那些进场的那些人常常是对的，因为他们就是会在那里叫啊，没有东西没有丢啊，什么丢啊，什么不要气啊，什么的，他们就是那样。可是那一群负责管我们的人，他们可以从这一群人的身上看见耶稣，那叫做是神的见证，而不只是做演戏布道会。那个演戏甚至包括后面的站在台上的讲员，这些人我们一起做了见证，我们做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荣耀神，这一件事情把人领到神的面前来，感谢主，主一定纪念。但是我相信主更喜悦的是这一群人活出来的，让别人觉得真的有神，我愿意。其实我们在后台里面常常会看到有些那些工作人员啊，他们在后台就跑去找一个，比如说一个女的撕票的，就跑去找一个我们在后台的，可能是化妆的，帮人家化妆的，或是弄服装的，或者就在后台，他们就会把他们的问题讲给他们听，然后那些人就为他们祷告，然后就看他们流泪，然后他就信主了。其实你真的知道吗？主更在，我觉得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件更美的事情，不是我们手中的工作被他悦纳，而且是我这个人被他悦纳。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活出来，活出神的福音来。福音不是在我们的手上所做的事，福音就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活出神荣耀的工作神迹。我要请敬拜团到台上来，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好吗？这首诗歌讲到说谢谢主，我很喜欢这首诗歌里面的一段话，这段经文我觉得真好，他说让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神迹是神做的，但是神在找一个瓶子可以盛装他的神迹，可以盛装他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不过就是一个瓶子，是一个水瓶而已，但是真正能够解人渴的是这里面的水，那个活水是他的工作，他是那个活水。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个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呢？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神的恩典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走在神荣耀的恩典里面，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人物，我觉得这个圣经人物是我自己心中 很深的被提醒，也被光照，也被警告，就是参孙。参孙在圣经里面大家看到参孙这个人，参孙不是到大利拉的时候才出世哦。如果你去看圣经士师记，参孙一路走来就是在其余的事上不清不楚的，然后跟他甚至跟去嫖妓，你相信吗？参孙刚刚开始，他知道他是个拿西尔人，他知道他是被分别为圣的，他知道他身上有神给他的那个神力，那个力大无穷，他一个人拿一个驴腮骨可以把100个人都给打败，他是大有能力的，他的恩赐极强。但是很可惜啊，他第一次去跟妓女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在那个激情激情过后，他一定吓死了，他就知道说，哇天哪，接下去怎么办？接下去怎么办？我怎么会干了这样的事情？我明明是个拿西尔人，我是被分别为圣，我是分别来归主的，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机会，留机会的时间给我们，让我们去悔改。但是我们却常常以为神不在乎，不，神在乎的。神非常非常在乎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你看参孙习惯到一个地步，后来他都要被跳，他竟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一个身上满有神力的人，连神都已经离开他了，他不知道，他已经习惯没有神了，你知道吗？他已经习惯没有神，我照样，你知道吗？我真的相信，如果参孙第一次做这样子，就好像比如说我们敬拜团，哇，昨天不应该跟太太吵架，在家大吵一架，很生气，我们两个不讲话，然后跑到台上来，突然没有声音了，讲不出发出声音来，以后你回去就认真说，不可以，乖乖的，该道歉赶快去道歉。该什么？参孙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以为神不在乎，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求主对我们先说，传福音很重要，但是传福音不只是方法，不是策略，也不是靠着一些神的神迹，而是我这个人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干净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神的善事。这首诗歌说，成为神迹的器皿。神向我们要的不是恩赐，因为恩赐本来就是他的，他是那位赏赐恩赐的主，所以他要给你恩赐太容易了。早上跟你讲说，我15岁的时候3分钟的话都讲不完的一个人，我30岁的时候可以在学校教语言传播，你知道那是我很厉害吗？我完全知道那就是上帝做的，他不过是我以前没有这个礼物，后来他把那个礼物给我了，如此而已。神向我们要的真的不是恩赐，甚至不是努力，神向我们所要的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成为盛装神荣耀作为的器皿。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好吗？
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 再来一遍好吗？让我成为，
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居住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宣扬主耶稣，彰显他的荣耀。
宣扬主耶稣， 这先生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星的盼望，用你的大能
文化牧师领我们来祷告。
神要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多么的能力，受了多少的装备，乃是我们要去。神的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只是一个器皿而已，我们只要照着主的吩咐我们去做，神就要与我们同在。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让我们能够有传福音的能力，让我们能够为主而去，为主而做，不是看我有多少，也不是说我今天去传福音我要得着什么，我们就是为了主的福音而走出去。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也恳求主赐给我们来天上圣灵来的能力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为主而做了。我们一起的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是的主啊，我们祷告你。哦主啊，是的，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哦主啊，是的主，让我们是一个遵行你旨意的人。哦主啊，是的主，我们需要你，是的主，你知道我们真的是我们没有多少的能力。哦主啊，我们来是依靠你，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依靠圣灵的能力。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是的主，我们只是一个容器。哦，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哦，能够承载得了你的这个使命，是的主啊，来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是的主，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最宝贵的事情，主啊，就是给出福音。哦，当人愿意来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多么的欢喜快乐，天上也有天使天君为他们欢呼。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重福音。哦，让我们看见人是有感觉的。主啊，你把这个感觉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人里头的贫穷，看见他们的失丧。哦主啊，让我们能够愿意为你而去，让我们做一个传扬福音的人。哦，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与我们同工。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还要来祷告主，在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怕在人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个基督徒，特别是我们遭遇了一些逼迫的时候，我们更是我们心里面很害怕人对我们好像有异样的眼光。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除去我们这里头一切的谎言。在7-8年前我去到一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他一到周末他就要加班，他平常他都不加班，但是他一到星期天，他这个项目他就要出货了啊，他就需要所有人都要配合，都要配合他。哈，我真的是觉得好无奈，我好几周我都不能来到主日敬拜，我就祷告主，我说我要怎么办？但是主就指教我要去给这个我们的经理说，然后我就去了，我就给我们的主管说，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说我星期天我要去聚会，我说公司每次这些项目要出货，我可能没有办法来，我就把我的实情告诉他了。还有我们这个主管一听，哦，他说你是个基督徒啊，他说原来我也去过教会，他说没关系，他说以后星期天你就不用来，你的工作我帮你做。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真的神为我开道路。当我在人的面前承认他的时候，他会为我开道路的，他不会让我觉得走投无路。因为我才去这个公司不久，我也担心我的工作是不是就要没有了，因为我要去参加聚会，我不能配合你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是祷告主，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承认主。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该承认的时候我们就承认。还有，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口来传福音，乃是用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家人他看到我们生命有改变的时候，他的心他就会向神敞开，有的时候都不需要我们说太多的，他们就能明白，他们就能感受。所以说我们就来祷告主，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命是否是活出了基督的生命，让他们看见，他们想要来追求呢？我们一起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是的主啊，我们祷告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哦，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来，哦，是的主，让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敢于承认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敢于把你放在第一位，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是的主，不是我们说的有多好，哦，主啊，来是我们的行为要来影响他们，哦，主啊，谢谢你，是的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你来帮助我们，哦，是的主啊，来，哦，来成就我们，是的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让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家庭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来美好的见证，能够为你所用，哦，主啊，是的主，挪去我们里头的这些害怕的因素，哦，挪去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软弱，哦，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你的恩典，你的恩典要大过一切，你要为我们开道路，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是的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需要你，哦，让我们听随我们内心深处的声音，听从你的声音，主啊，你的带领是没有差错的，当我们在人的面前承认你的时候，你就要在人的面前抬举我们，主啊，谢谢你，是的主，让人看见而人在我们身上一些美好的行为，谢谢耶稣，使用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在家庭里，我们还是在职场上，我们还是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让人能够看出我们是跟过你的门徒，谢谢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谢谢主，跟你旁边的人说让我的生命活出主美好的见证来，我的生命要活出主美好的见证来，
让我的生命活出美好的见证来，
谢谢主。